欢迎收听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我和李双二人是面面相觑，不过眼神里情绪都不是很高。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是我就能感觉到这个周姓老人应该不是那种见面就说先生你印堂发黑近期病有血光之灾的江湖骗子，他是有真本事的。且不论这爷俩算卜的东西与我实际情况比较吻合，光是钟老手中那个龟甲就不是什么简单东西。那龟甲隐隐发白，不是自然风化掉色，很是奇特。我也是刚刚才反应过来，那玩意儿不出意外的话是我家里那本藏书《九州异物奇录》里记载的一种叫做白驼的奇异生灵身上的龟甲了。东海有灵，名曰白驼，千年成形，万年大成，驼仙而行，其甲携命理横纹，可通达三生。这就是那本《九州异物奇录》里对白驼的描述。驼仙而行这个说法比较扯淡，但是听我爷爷说，这白驼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就在东海，只不过极其罕见，从古至今也就出现过那么几次。他们身上的龟甲确实是相门的至宝，价值连城。普通的一个算命先生能用得起这种东西吗？如今这周老先生给我算了一卦之后却吐血昏迷，这着实让我心里蒙上一层阴影。难不成老子真惹下什么恐怖东西了吗？没有真正经历过死亡胁迫的人根本不会理解我这时候的心情的，那种滋味啊，一点不亚于裤裆里塞把子弹上膛的枪，提心吊胆的，生怕一个不小心走火了弄自己一个鸡飞蛋打。这时候那小屁孩已经进来了，一看他爷爷的状态，当时哇的一下便哭了，对着我嚷嚷起来，
都是你，你这个身上带不祥和阴债的人，要不是给你算卦的话，我爷爷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我张张嘴想说什么，可终究没说出口。事实就摆在眼前，周爷子是为我卜卦吐血倒下的，只是无法辩驳的事实，我能说什么呢？即便是我也只想活下去而已，根本没想过拖累别人。
莫要怪他，
一道苍老的声音在这时候忽然响起，多多少少化解了我的尴尬。却是钟老爷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醒了过来，披头散发，面色苍白，气色非常不好，勉强支撑身子坐了起来，很认真地看了自己孙子一眼，缓缓地说道，
周静，你给我记住，咱们周家人永远都欠他们葛家的。当初要是没有葛大哥的话，我早就在好几十年前就死在那个地方了。我现在为了葛大哥的后人卜卦出了意外，也算是还了葛大哥的恩情，你不能怪他。
周静应该就是那个不招人待见的小孩的名字了。这家伙虽然桀骜不驯，但是在他爷爷面前倒是非常听话。闻言含着泪不甘心的点点头，就站到一边来。周老爷子这才对我招了招手说，
葛家小子，你过来。
我连忙坐了过去。周老爷子犹豫了一下，这才说道，
葛家小子，以后就让周静这小子跟着你吧，他父母早亡，也是个可怜的孩子，就麻烦你了。好在他也把我这一身的本事学了个七七八八，差的就是一些实践的历练了，跟在你身边也对你能有一些帮助。
老爷子这哪是给我解卦呀，这分明是交代身后事啊。就连周静这小屁孩都听出不对劲了，中间有好几次想说话，不过被他爷爷瞪紧眼才安分下来。等到他说完， 李叔才着急说道：周前辈，您这是？老爷子摆摆手：
老头子早就掐算出自己大限将至了，没想到是因为葛家的小子。不过如此也好，最起码到了地底下也有脸去见葛大哥了，没辜负他当年救命之恩呢。
说到这里，老爷子看向了李叔，沉声说道：
老头子一辈子给人掐算无数，泄露了太多不该泄露的东西，身上也不知道掺着多少因果，怕是大限将至之日来找我讨因果的不在少数。这要是人还好说，怕是来了不是人的孽畜，反而是害了我的孙子呀。你们就帮老头子这个忙吧。
老李犹豫了一下，最后看了看泪眼汪汪的周静，这才点点头。
至于葛家的小子，
老爷子轻轻叹了口气说：
老头子无能，推算不出到底是什么东西要害他。
一听我的事情，李叔顿时就急了，连忙问道：难道小天真的被救了吗？
不是没救，我已经说了，这孩子暂时还是没事的，他命宫中有一股黑气吊住了生机，能救他的虽然未必是人，但不出意外应该不会害他。我想到这事儿的解决关键就在那份婚书之上了，弄明白那份婚书的来历，想必就知道死保这孩子的是什么了。只可惜呀，那东西道行太深，老头子惹不起，所以也推算不出他究竟是什么。
老爷子面色凝重，缓缓地说道：
真正危及葛家小子的是他以后的路，这孩子身上阴债缠绕，恐怕一辈子都得和这鬼神之事打交道了。我孙子方才也给你们说过，葛家小子相貌宫五岳格局起伏极大，注定一生是多灾多难，一个坎儿过不去，恐怕就得送了命啊。
李叔问：有没有破解之法呀？
有。
老爷子斩钉截铁说了一个有字，紧接着沾了沾茶盏里面的茶水，缓缓地在桌子上写了一个字，写了一个天字。李叔面色一下不好看起来：周前辈，除此之外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你也知道葛家可就只剩下这一根独苗了，只要去找他们的话，那不是诚心把这孩子往火坑里推吗？那帮人干得营生，可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小天他爸死死保护他20多年，为的就是不让他再趟这趟浑水，我却现在把他带到哪里，这不是故意让人戳我脊梁骨的吗？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啊。
老爷子长叹了一声，苦笑着说：
如果不是没了办法，我岂能让葛家小子去找那些人们？
可现在要害他的东西连我都算不到，恐怕也只有跟着他们，葛家小子的安全才有保障了。毕竟那些人的本事你也是知道的，这是葛家小子的命数，不是我们能扭转的，这一次你不带他去，以后他还得掺和进去。 李叔沉默了，老头子也不多说，让周静给他拿了纸笔，刷刷的在上面写下一个地址，递给李叔说：
这件事情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如果你想通了，就带各家小子去这个地方找这个人，他心眼不坏，最起码不会害葛家的人。而且只要是葛家的人的话，他肯定会尽全力去帮的。葛家小子如果能跟在这个人身边的话，他的安全也多多少少有了一些保障，寻常的脏东西是害不了他的。
李叔叹了口气，接过那张纸。这两人说话云里雾里的，我着实也听不懂，不禁看向李叔，可李叔根本也没说什么。
我时间不多了，你们如果没什么事情，就劳烦到外面等一会儿吧。
周老爷子说，
让我和我孙子说几句话，顺便嘱咐他一些事情。
好，我们在外面等着。李叔特干脆点了点头，拉着我往外面走。我看着李叔那张写满惆怅与担忧的脸，我只感觉他愈发的陌生了。原以为我家只是一个普通的收古董的家庭，现在看起来似乎并不是这么简单。钟老爷子在桌子上写下那个天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一直说的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历呢？一切的一切我都是毫无所知，脑子也特别混乱。似乎自从收了那百臂刀之后，我的生命一下子也扑朔迷离起来，命运正一步一步地把我推向我看不清的方向。前方是生还是死呢？我不知道。就这样被李叔拉着，傻呵呵地就离开了那间屋子。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